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32讲，智慧人的特征，喜爱管教和责备。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箴言12章第一节。箴言12章第一节，喜爱管教的，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，却是畜类。你想过管教、责备跟知识相关吗？你问一个人爱不爱知识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说爱。但若问他是否爱管教，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给出肯定回答了。不喜欢受管教、受责备的人，当然可以学习知识。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有很多途径可以学到知识，学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，中小学、大专院校以及各种培训班多如牛毛，人们的学历也越来越高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比比皆是。但喜爱学知识的人，不代表喜爱管教和责备。圣经为什么把管教、责备和知识画成等号呢？这就需要明白什么是知识。圣经的知识不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知识，而是生命，是生活。学习学术知识不需要被人管教，然而学敬畏神，学如何做人，如何生活，就要接受管教和责备。管教这个词在旧约一共出现了50次，其中有30次出现在箴言，出现的次数最高。其次是耶利米书，出现了8次，远远不及箴言。可见在箴言中管教多么重要。还有责备，在新约出现28次，其中16次出现在箴言，也是出现次数最高的。其次是诗篇，出现了4次，远远落后于箴言。可见箴言多么强调这个话题。我们都知道箴言是智慧书，为什么智慧书里如此频繁地出现管教、责备这类词呢？可见智慧跟管教、责备是分不开的。这里说愚昧人恨恶管教和责备，为什么愚昧人会恨恶管教呢？反观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被管教呢？管教是一种约束，我们不喜欢受辖制，喜欢无拘无束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小孩子喜欢吃巧克力，见到了就想吃，你说不许吃，吃了会蛀牙，他会高兴吗？如果他没有能力反抗，就会表面上听你的， 因为没有办法。然而，趁你稍不注意，它就会偷偷地吃。等到它有能力的时候，它就会跟你顶嘴，说凭什么不能吃呢？我们的本性就是不喜欢被管教，不喜欢受约束，就想无拘无束。但是为什么智慧人喜爱管教呢？这两种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有问题，意识到自己愚昧无知，缺乏良善，所以乐意让神来管教他，让神的话来约束他。我们怎么看自己呢？有没有自知之明呢？我发现人一般都会高估自己，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跟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可能相差很远，更不用说是神对我们的评价了。等到那一天知道神对我们的评价，我们可能会大吃一惊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不要奇怪，审判那一天，神对我们的评价跟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可能恰恰相反。我这样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不妨看看麦子和稗子的比喻。你说自己是个基督徒，可能主耶稣来的时候说你不是基督徒。还有山羊和绵羊的比喻，那些自以为是绵羊的，主耶稣却说不对，你是山羊。主耶稣责备山羊没有做当做的一些事，山羊却很委屈，我什么时候没有做呢？可见他不觉得自己没有做。相反，主耶稣称赞绵羊为他做了一些事，绵羊却一脸诧异，我什么时候做了呢？可见他不觉得自己做了。两种人对自己的评价跟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完全相反。我们能掌握其中的原则吗？你看见自己是愚昧人，不是好人，那么在神眼中你就是个聪明人，还不算恶人。你自以为是智慧人，是好人，那么在神眼中你就是个愚昧人，恶人。但更多人是倾向于高看自己，自以为聪明，也自以为善良。平时生活中接触一些人，你发现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是好人，至少不是坏人。如果大家都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问题呢？犯罪枉法的事都是谁干的呢？很多犯罪的人真的承认自己犯了罪，是罪人吗？主耶稣曾说过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，但人子来的时候，能找到好人吗？所以我说，到那一天不要奇怪，我们对自己的评价，跟神对我们的评价，可能是相反的。我们为什么不受教呢？正是因为自以为很好，自己的意见很好，别人的意见很蠢。即便做错了事，我们往往也会说我是好心。日常生活中，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摩擦、冲突、矛盾，就是因为人总认为都是别人的错，自己是对的。如果你跟人发生了冲突，去找别人讲这件事，也多数都是为了寻求支持。 假如他说这件事是你错了，那么你能接受吗？很多时候不但不接受，反而会生气，说他看事情不够中肯，是偏心。严重一点的话，可能你会大骂他一通，说他是胳膊肘往外拐，不帮助你。父母对儿女往往有这种要求，夫妻之间也是如此。轻一点的话，你可能再也不想理他了，开始疏远他了。我们来看箴言十二章十五节，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愚昧人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，唯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为什么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呢？因为他不看自己行事做决定是对的，他不认为自己就是千真万确的，所以别人提什么意见，他会检讨自己，看看自己所言所行是否不合适。愚昧人却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他总是高估自己，这是很可怕的事。圣经里有一个例子，我们真的要引以为戒。这是个真实的事件，记载在民数记十六章。不妨翻开圣经，这一章标题是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的背叛。摩西是神所立的以色列民的领袖，他按照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走旷野，迈向神的应许地。正如我们很容易反叛父母、老师和领导一样，以色列民在离开埃及奔向应许地的过程中，常常对摩西不满，甚至反叛。而民数记十六章记载的这次反叛，可以说是声势最浩大的一次，因为是身为利未人的可拉带领250个首领反叛摩西。这种反叛要比普通民众的反叛厉害得多，号召力会更强，成功率会更高。我们不会详谈细节，而是主要看两句话，一句是可拉对摩西说的，一句是摩西代表神对可拉说的。先来看可拉对摩西说的话。民数记十六章第三节，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亚伟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亚伟的会众呢？再看民数记十六章六到七节，是摩西对可拉说的。可拉呀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，明日在亚伟面前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，亚伟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，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可拉对自己的评价是圣洁的，亚伟与他同在。他对摩西的评价是擅自专权，自高，超过亚伟的会众。有趣的是，摩西对可拉的评价也是擅自专权。到底谁对谁错呢？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问题了，圣经已经给出了答案。摩西是在代表神说话，神对可拉的评价是擅自专权。最后神实行了审判，让地开了一道口，可拉灭亡了。关键就是 克拉指控摩西的问题，恰恰是他自己的问题。克拉看不到自己就是擅自专权的人，这是不是很可怕呢？这就又回到之前的问题，我们怎么看自己呢？会不会高估自己，觉得自己很好呢？会不会像可拉一样去攻击神的仆人，还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完全看不到自己是属灵瞎眼呢？这就是愚昧人。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呢？必须来到神面前，因为唯有雅伟衡量人心。如果有人说你是愚昧，某件事做得不对，你不要马上顶嘴说你才是愚昧，我没有错。要回到神面前求问，神啊，我真的愚昧吗？这件事我做的是否不合适呢？或者你觉得自己很聪明，觉得某件事做得非常好，你也要来到神面前求问，神啊，这件事我真的做得很好吗？或者你跟某人有了矛盾，不要太快下结论，说是对方的错，要安静下来求问神，神啊，到底我错在哪里？求你指教我。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态度，那么神会让我们知道答案的。而且你会发现，神给你的答案可能跟你所想的完全不同。然而你若硬说是别人的错，那么你根本听不进去神的话。我们要学习以圣经为标准，用圣经的话检查自己。比如这里说不愿意受责备受管教的是畜类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自己不是畜类。但我们要停下来思想，求问神，神啊，我是个受教的人吗？还是说我是畜类呢？神会让你明白的。没有人喜欢做畜类，但大多数人往往不愿意受教，经不起责备和管教。先不说责备管教这样的重词，就说提醒。当别人提醒你哪里做得不对时，你能接受吗？说到提醒，我们会有几个误区。首先，我们会说，我可以接受提醒，但你要温柔一些，方法要好。虽然这比那些完全不接受提醒的人要好多了，但这是受教吗？如果你觉得别人不够温柔，就不接受提醒了吗？第二点，我们还会说，出于善意的提醒，我就接受。然而，你又如何判断别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呢？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是恶意的，他就是对我不满才这样说。第三，我们会说，某某人让我信服，他提醒我，我就听，你提醒我，我不服。可是有多少人是令你信服呢？恐怕只有你的老师或领导才能提醒你了。同学、同事这些平辈人的提醒，你就很难接受了。至于那些比你的地位低，是你的下属或晚辈，他们的提醒，恐怕你就更不能接受了。第四，有些事情是你擅长的， 你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吗？比如说，你不懂唱歌，一唱就跑调，别人指教你，你还可以接受。然而，如果你是音乐家，别人在音乐上给你提一些意见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又如何对待非基督徒指正我们的问题呢？我们能够接受吗？还是会说，你不懂圣经，没有资格说我呢？最后，当我们做错了事，受到了管教和责备，我们也承认自己的确是做错了。但我们又会如何面对这个管教呢？会不会很想逃离这个圈子，离开这个教会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大家都不知道你做错了事呢？我们很爱自己的面子。我不禁想到了大卫。神多次说过，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人，是他喜悦的人。神因为大卫的缘故，一直让他有子孙坐在王位的宝座上，甚至主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。为什么大卫如此得天独厚呢？因为大卫是个喜欢管教责备的人。当神差遣先知拿单来责备他，因为他与有夫之妇通奸，又谋杀了对方的丈夫，他能够立刻接受责备和管教，立刻悔改，不会以王的身份藐视先知。当他躲避儿子押沙龙的追击时，示每出于仇恨在路上咒骂他，连大卫的属下都接受不了，想去教训示每。大卫却接受下来，认为是神派示每来骂他。大卫真的是一个智慧人，他喜欢神的管教和责备，结果他就从神那里得到了知识，得到了祝福。但愿我们也像大卫一样，做个喜爱管教的智慧人。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圣洁的神，存活在主之外。